这两个月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已经大大超越了阿拉伯的范围，向四面八方扩展开来。中国的小青年们也有样学样，在2月20号那天搞了个中国的茉莉花革命。由于正好赶上中共神经紧张、强调高科技维稳的时机，也由于小青年们经验不足，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所以没有造成多大的动静，反而使得很多坚定的骨干力量被警察抓走，看上去似乎是得不偿失。其实不然，年轻人必然经验不足，这很正常，但是年轻人有冲劲儿，敢为理想牺牲，这就驳斥了那些看不起年轻人，说什么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说明了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些敢想敢干的年轻人身上。经验是可以学习和积累的，跌倒了还可以爬起来，长江后浪推前浪，只要后继有人，就总会有成功的一天。但是批评者的意见也是很有价值的，看看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可以增长很多的经验，对照一下这次茉莉花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的差距。我觉得首先一条就是时机不对，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都是在酝酿多年，而且恰好赶上民怨鼎沸的时候，才会一呼百应造成形势。这次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仅仅凭靠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形势，没有真正发动起中国社会的情绪，所以使得运动仅仅浮在表面，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当然也就不会一呼百应，势如破竹。中国的社会虽然也像埃及一样受到官僚资本的极度剥削，而且现在也正在遭受着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的痛苦煎熬，但是人们的痛苦并没有集中在针对共产党这个目标上，而是分散在许许多多细小的事物和人物上。这和1989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目标虽然不高，仅仅不过是反腐败，但在当时却是全国人民都比较认同的目标，确实触及到了大多数人的痛处，所以虽然没有什么组织，却能够一呼百应造成形势，这和最近的阿拉伯革命十分相似。但是这次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却没有这种形势，被拆迁、被下岗、被剥削、被封口等等的痛苦并没有被集中到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上来，或者说还没有被集中到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上来，反抗的情绪还没有高涨到群情激愤的情况下，邯郸学步的搞散步、游行等等活动必然是2月20号那样的结果。在群情达到激愤的水平时，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会像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一样造成崩溃的形势。以上的分析说明，掌握运动的节奏和时机是必须向所有成功和不成功的革命学习的经验，仅仅凭热情不会得到革命的成功，不会造成改变社会体制的重大成果。每一次社会体制的重大变革看上去好像是偶然的，其实都是多年宣传和鼓动的结果，更是选择时机和目标的结果。即使多年的宣传和鼓动造成了群情激愤，时机和目标选择的错误也会导致革命的失败。20多年来中国的革命在低谷里徘徊，主要原因就是目标和时机选择的错误，而不是缺乏社会动力。以这次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为例，目标是打倒共产党，建立民主制度，这从原则上看当然正确无误，但是人们为了一个还没有出现的美好未来牺牲的动力，远远不如为了解除现实的痛苦更紧迫、更来情绪。大多数人能够理解到的现实痛苦并不是缺乏民主、缺乏人权，而是通货膨胀和极度剥削造成的贫富差距。柴米油盐是下里巴人能够一呼百应，民主人权是阳春白雪，必然合者寡。没有一次民主革命是靠着民主的口号发动起来的，都是在造成革命的结果之后才选择了民主的新制度。每一个单独的人民都有他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目标，只有当这些目标汇合成潮流的时候，才会有革命的爆发。只有当革命的目标能够融合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目标的时候，革命才会势如破竹。只有当阳春白雪包裹在下里巴人之中的时候，才能够一呼百应，从最低的目标开始达到最高的结果。新思想的宣传和推广是第一步，没有新的思想和目标， 没有杰斐逊和阿达姆斯这些民主的先驱，就不会有美国的民主制度。革命就会像巴西那样，推翻了葡萄牙国王的统治，换上了一个巴西的皇帝。所以说，杰斐逊和阿达姆斯这些先驱是美国民主的父母，一点都不夸张。但是革命却是由最基层的茶党发动的，并且是依靠茶党和农民完成的。吸引茶党和农民的目标并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剥削，是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痛苦，是大多数人从痛苦中解放自己的希望。假如当年的美洲殖民地人民和英国统治者妥协，而不是斗争到底，还会有民主的美国产生吗？当然不会。现在人们向共产党和穆巴拉克、卡扎菲妥协，而不是坚决推翻他们，会有中国和阿拉伯的民主产生吗？当然也不会。这就是规律。人们都希望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各种纠纷和分歧，也就是喜欢用讲理的方式。但这是在建立起讲理的规矩之后，和讲理的人之间解决问题的方式，和不讲理的暴君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只能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消灭他们，才能重新建立起讲理的社会制度。即使建立起民主的社会制度之后，对付那些不讲理的盗匪和暴徒，也还是需要使用暴力，需要军队和警察。幻想永远消灭暴力，就像幻想共产主义一样，带来的只能是相反的结果，只会使暴力泛滥，人民遭殃，独裁者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